四烦恼六者，这个是心所法里面的第四位心所，烦恼心所。前面讲了这个善心所，烦恼心所一共有六个，就是有六个，就是四烦恼六者，就是一共有六个。我们修学佛法，主要的事情就是要能够断除烦恼。烦恼断除了，这个身心就清净，没有种种的障碍，种种的染着，就能够证到圣果。主要的这个呢，中心是在这里。那么要断烦恼，先还是要对烦恼有认识、有了解，你才有办法断烦恼。就好像这个捉贼一样的，你要知道这个贼呀，他是怎么样一个样子的，有多高，这个脸长得怎么样，是胖还是瘦。那么有种种这些特征，我们才有办法说找到这个贼，然后把他捉到，不再来继续来偷东西啊，来为难，来作乱。而我们学佛要断烦恼，同样也是，你要对烦恼啊能够认识到。如果你对烦恼没有认识，你怎么断烦恼？你可能是正在起烦恼，你也不知道。你有烦恼，你还不对治它，还帮你的烦恼来使力，让你的烦恼一点一点的这个嘞增加，最后越来越重，乃至于你的烦恼啊非常之强烈，这没有办法控制。所以这个要断烦恼，首先对烦恼要有很明确的了解。那么前面在讲这个心所法六位心所里面，已经将这个烦恼心所的这个定义，总义就是它的总的这个意思，做了一点点这个讲述。那么这里我还继续再重复一下了，就是烦恼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心不寂静为性，因苦为业。它的体性、它的相貌，就是我们心没有办法能够安住，不能够寂静下来。就像《金刚经》里面，这个须菩提，他会问佛了，这个发了菩提心、发心的人，他又来学佛法。这些菩萨应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要降伏我们内心的种种烦恼，内心能够调和，能够安住，心能够住。那如果你的心啊，烦恼没有断呢，他就没有办法住。就像小孩子，他老是要动来动去一样的。就好像一匹野马，他想要有老是要奔腾一样的，他就是不寂静性。《法句经》里面呢，也有一个故事，就是说，是怎么讲呢？是有两个，比丘出家了，虽然出家了，但是他们不努力这个修行了，学佛法了，在两个人在聊天呢，谈日常的一些事情。聊着聊着就聊了一个笑话，两个人就哈哈大笑，这个笑的这个浑身都发颤，就不像师傅啊这样庄重的这个威仪的样子。那佛就说了句偈子，就呵斥他，就是说这个大意是怎么讲呢？就是说 这个常在燃烧中，何喜何可乐，不如求光明，来乃得安乐。就是说我们人呢没有断烦恼啊，现在这个情形呢就是被烦恼在燃烧的，就好像这个熊熊的烈火一直在烧我们，它不是真的是说自然界的那种火来烧你，而是心里面种种的烦恼在烧我们，烧得我们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，这心里面根本就停不下来。你看有的人在家里面没事了就不行啊，他也看看电视，不管好看不好看就在那里瞎看也可以，要不然找几个人呢，海阔天空天南地北漫无边际的聊一聊，这再不行呢去这像中国的去长城呢去搓麻将，他也总要去有一个时间，不然就是要约到外面走一走，他的心啊没有办法能够安，所以这个样子是藏在燃烧中，何喜何可乐，就是有什么可喜的呢，有什么可笑的呢，你们两个人讲的讲的笑起来了，如果你正视自己的生命，仔细来观察自己，这没有可笑的地方，要紧测自己，利用这个有限的生命呢，早一点来解脱，就何不求光明，能够自安乐处，就到究竟的安乐的地方了，种种烦恼停息了，所以烦恼本身的相貌就是说心不寂静为性，心不寂寥，常常有种种各式各样的想法，很凌乱很错乱，没有办法能够收得住止得住停得下来，这个就是烦恼的相貌，烦恼的相貌。那烦恼的作用就是引苦为业，就会引发我们心里面的这个想法种种之后，人就会有种种的痛苦，比如说你想得多了，觉得头昏脑胀的，这是我们的心啊处于烦恼这个底下的粗重的状态，那么还有更猛烈的，比如说一个人呢，他嫉妒别人，看到这个人呢有成就，他自己没有人家好，所以呢他就看不惯别人好，他一想到这些事情呢，心里面就万般的痛苦，非常的这个难过，甚至于晚上睡不着，那不是很苦很苦的事情吗，所以这就是呢何喜何可乐，能够引苦为业，产生种种苦，特别是我们现代社会，古代社会是生苦啊，农业社会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，耕耘于农某之间，在田里面耕作，那当然很辛苦了，劳力啊，要日晒雨淋呢，所以身体的苦比较多。但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科技发展了，生产提高了，都主要是工厂呢做种种的机械这些事情，或者人事上这些呢安排调整协调，那就要需要学很多很多的知识，然后面临很多很多的环节境界，去呢处理好，那么人心就会比较累，烦恼会比较重，所以是心苦，就是内心的苦，比以前的人多了很多，就当从这个受教育来讲是吧，那你不管喜欢不喜欢，愿意不愿意学的，有没有兴趣的，从小开始入门读幼稚园读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博士，这一直读这样读多少，而且读了很多东西不一定是又有用的，但是你非得要读，等你用了的时候呢，又不断在变化， 又不能弱于别人，一直往前呢发展，所以辛苦就比以前多了很多很多倍。所以在今天佛法更加有意义，更加重要。除非是说不关心自己，逃避问题的只想用某一些刺激之类的方式来转移，但实际上也没有办法转移得了。他这个就是饮鸩止渴，就是要口很渴了，人家有一杯毒酒给你，但是你喝下去吧，你就渴不渴了。口虽然不渴了，这个毒酒喝下去之后，你就会毒发身亡。所以现在有些人追求一些刺激的东西，比如说去吸毒品了之类呀，或者是飙车了之类的啦，来满足自己空虚的心理。结果他越想满足，越满足不了，就越发的痛苦，所以称为饮鸩止渴。而佛法的话呢，就是认识我们的心理种种的状态，调整自己，慢慢的消除这些心理问题，成了一个心理健康状态的人，完美的人。那么这样到了基本完美，就是初果了，乃至于这个二果三果四果，证到这个菩萨了，这个佛果了，这些殊胜的这个境界，那么这个是烦恼的基本这个定义。我这里呢再补充补充，这样的话你心里面就有一个明确的认识。佛法里面讲苦，苦在哪里？苦在于我们的烦恼。四圣谛里面，第一个是苦圣谛，第二个是极圣谛，第三个是灭圣谛，第四个呢是道圣谛。世间皆苦，世间皆苦。这个世间是怎么样子？这个世间的意思，不是认为说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，我们要吃喝拉撒，有衣食住行，这个就是世间了。佛法里面讲的世间是比较广泛的一个内容，就是说生死流转，牵留不住，因缘变化可破坏的，这个就称为世间，称为世间。有你个体的世间，有众生大家在一起的这个世间，共同世间，而且有某一道每一道个别的世间，种种的这些世间都是呢各自呢不一样的，各自不同的，那么这个就属于这个世间。世间皆苦，就是说由于你有这些种种的这个生死流转的这个现象了，它的这个产生是怎么产生的呢？就是烦恼产生的，有烦恼产生就会有苦。所以这个极地呢，就是世间成就、世间形成的因，世间形成的因。固然我们现在一般的角度上都会觉得说，这个身体的感受啊比较重要，心理的感受呢没有那么重要。其实这个是一个大大的错误。如果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很好，他这个生活上比较清贫一点，他还能够忍受得了。那么即使这个人锦衣玉食，但是心里面空虚落寞，无可寄托，无可奈何，他会比这个清贫而精神状态好的人痛苦的不知道多少倍。所以重要的还是这个内心的问题，然后内心的种种行为在于未来感果的时候呢，它又形成了新的生命现象。只是我们现在说这个身体啊，这个衣食住行种种这些事情呢，它是已然结成的一个世间现象，就是我们过去烦恼形成的。 所以佛法里面讲爱不重不生娑婆了，所以我们的贪着心的烦恼心不重啊，就不会来到这个娑婆世界。你这种烦恼要轻一点都到色界了，到无色界去了，不到我们欲界来做人。到欲界来做人的话，就是这些相应的烦恼都比较重，就在欲界。这个是与你的烦恼相应的，由你的这个烦恼所决定的。那么这个基本义讲了那么多，但我们先看这个文呢，这一段呢，就是说这个标章之后就列别名，就是罗列出来呀，这个根本烦恼。这里讲四烦恼的六呢，是讲根本烦恼，就是烦恼里面最基础的最重要的，其他的这些种种烦恼都是随这些所建立，随这些而有的。那么一贪二嗔三慢四无明五疑六不正见，就一共有六个根本烦恼。但我们一般讲烦恼的时候，简洁的讲就是贪嗔痴烦恼，贪嗔痴三毒。那如果广泛的讲呢，就是这个六个根本烦恼。而这个六个根本烦恼又能够将这个不正见呢再细的分一下，那么就有五个不正见，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取见、借见取见，这么五个。那么这五个和前面五个根本烦恼结合在一起，就成了十个烦恼，就成了十个烦恼，那么就是十个烦恼当中有称为五个顿的烦恼，五个立的烦恼，那么说贪嗔慢无明疑这五个烦恼属于顿烦恼。这个顿烦恼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它的形成是渐渐累积的，有一个过程的。那么它的这个破除呢，也是要一分一分这样破的。就好像我们拿一个东西啊，然后我拿张纸去包，包了一层，包了两层，包了十层，然后我要拿这个东西打开的时候，我一层剥开，两层剥开，一层剥开，最后剥到没有了，十层剥开了，它打开的时候也一层打开的。所以这个五个烦恼顿死呢，它是这个慢，它的影响呢是渐渐累积的，它的消除也是慢慢的消退的，它这个反应是慢缓一点。那么这个利死啊，就是利的意思，你像这个刀啊很利啊，这个刀很利，割草的时候这一刀下去，这个草就割断了，这个就是它这个比较呢这个强的作用，比较这个力的作用，那么这就比喻这个五力死，比这个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取见、借见取见这五个力死，它是属于思想上所有的烦恼。见是推度为性，推度为性就是我们这些呢分析啊、认识啊、种种这些思考啊所得来的，这每个人有他的观念呢，如果你的观念跟他矛盾，比如说我们讲修行吧、学佛吧，有些人认为说这个学佛呢越简单越好，说不要去了解太多，他有了这种固有的观念的时候， 如果大家组织在一起学佛法，那就不耐烦了，他马上就不高兴了，马上就要离开了，他就会有一个很明显、很快捷、很激烈的一个反应。这就是思想上带来的影响，它是直接而又明显又快捷的。那如果他要一改变的时候，他马上就改变。就好像有些人他以前呢，对于佛法不了解了，产生了一定的这个误会呀，所以他什么情况下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他都会有这个嘞对抗的心理，不接受的心理。那么一旦他真正认识到佛法的时候，知道佛法的好处的时候，他一下子就转过来了，他整个行为就变了，就跟着这个来闻思佛法了，护持这个佛教啊，做种种有益于众生的事情，能够让这个佛法久住的事情，所以他这个影响也是很快的。那么这个就是利是，利就是这个厉害的厉，锋利的利。死就是死是什么意思？死是什么？这又是有一个专有名词了，称为解死，称为解死。就是好像打了一个结了，不通，卡住了似的。然后呢，你就被这个弄得呢团团转。我们因为说这个种种的烦恼啊，卡住了，所以心里面呢产生种种的这个障碍，产生种种这个障碍，它称为结死。那你的烦恼破除了，你这些种种的障碍都消除了，你的心里面看到这些镜像的时候啊，不会随镜牵流，随波起浪，随风起浪，不会随风起浪，就犹如虚空一样的，那么下面说这个具体的这个注解，就是慧寂大师的解，就一个一个的跟我们讲。这六根本烦恼是怎么样的一个相貌呢？是如何的呢？那么就先我们一起来看。言汤者，就是讲第一个这个贪烦恼，六根本烦恼里面的贪烦恼，与有具染着为性。能障无贪，生苦为业。就是说，这个贪心所的贪烦恼啊，是这样的情况，它对于三有，就是三界，有具能够成熟，能够去到三界的因，心里面有染着。染着这个事情，恋着这个事情，就好像我们这个油啊，滴到这个衣服上的时候，你洗都很难的洗脱了，它就粘在上面呢，不动不走，你可能要买一些特殊的洗洁精呢，这个洗啊，这个才能够下来，不容易下来，这个就染着，我们这个心。它粘附在这些境界上，每个人他的染着不一样，有的人染着钱财，有的人染着清誉，就是好的名誉啊，别人都说这个人呢，怎么怎么好啊，他喜欢听别人赞叹他，他喜欢好的名声，那如果人家一说他某个事情做得不好，这个人呢，不好。就影响到他的这个声誉了，他就会很注意了，他就会很注意了，那么这个就是与有具呢，染着为性，染着为性，有的是一些物质的，比如说讲这个戒经里面讲到一个故事了啊，说有一个沙弥啊，他很喜欢吃这个酥啊，很喜欢吃这个酥呢。 他在封大众的这个书的时候呢，就少封一点给别人。后来这个沙弥死掉了，死掉了之后，他就变成一条小虫，这个小虫就生在这个书里面。那么他的师父是个阿罗汉呢，所以他为这个食物里面有一点点这个书啊，他留下来供养这喂的这个小虫，再不去碰它，免得伤害它了，免得伤害到这个小虫，就是因为这个沙弥啊，他贪恋这个书，然后自己行盗戒，犯盗戒，就是他自己留一点，不均等的、不完全的拿出来，大家你们这个用啊就用，分给人家就有私心，所以由于这个因缘呢，他这个恶业增上，然后自己这个贪想，染着性起来，所以他就堕到这个虫里面。这我们做功德也是这样的，你如果执着，哎呀，我赚了多少钱呢？去修庙。就我供养这个师父啊，这个师父他竟然不听我的话，种种如此之类的这个想法，怎么样都是跟你的贪染心有关系的。那以后你可能就因为这种贪染心呢，来生来世的时候，仍然在这个庙周围啊离不开，仍然要跟着这个师父跑，离不开，就是你的染着心。我们不能脱离三界了，你喜欢三界吗？你喜欢来吗？就好像这个业果的这个转换生死流转的过程一样的，在下到地狱里面去的时候呢，谁都不想下地狱，因为地狱里面猛火炽燃，种种狱卒，那么受苦的事情谁愿意去呢？但是呢，你去之前是你喜欢去的境界，怎么境界呢？这个人他再生的时候是杀羊的了，他就会看到那些羊呢，出现了，他很高兴，有这么多羊，就拿着刀子赶快去杀。这一跑过去呢，羊不见了，地狱出现了，他再要出来呢，出来不了了，就好像我们世间啊，类似的情形也是这样的。这有些骗子诈骗的人呢，他说哎呀你过来，就比如说什么东西是免费的啊，我一个手机啊是免费的，我给你，那你一听有个免费的手机嘛，这很高兴的就过去听他说话，但是呢他又跟你讲什么什么事情种种条件，一步一步诱惑你，那你一步一步呢跟着随着他转，渐渐的痴迷起来，那么最后自己就入进去了，结果呢这个时候就开始受苦了，但是受苦已经来不及了，已经没有办法了。我们生死流转同样是这样的，但是说对于一个不贪恋的人，不贪便宜的，不贪着的人，他这个就没有办法能够骗得到你，他没办法，所以我们在生死流转呢，是你自己染着来的，能障无贪生苦为业，就是能够障碍善法升起，能够障碍什么善法呢？就是无贪性，对于种种事物啊，心里面不恋不追求，比如说我今天在这里住了很多很多年，有很多的朋友，有很多很熟悉的因缘，那么我离开的时候啊，因为住久了，就心里面对这个地方很贪恋，很执着，这也是染着为心，要搬的时候呢依依不舍，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呢是朝思暮想，心心念念，还想着以前的种种好，种种的因缘的事情，那么这些的话呢就让你心里面牵肠挂肉，有种种的牵挂，那这些事情就是苦啊，八苦里面有一个苦就是爱别离苦，你放不下的，舍弃不掉的， 这个亲人呢要离开，不能够在一起天各一方，可是又想，那你心里面就是痛苦了。那如果你不想分开就分开，心里面很坦然，无着，不贪着，不染着，你就没有痛苦。我们的东西也是，所以作为我们学佛的人，什么是最宝贵的了？真理是最宝贵的，佛法是最宝贵的。你的财富不是宝贵的，你的古玩，你的种种字画，种种你喜好的东西，除了法之外都不宝贵。但是你喜欢法，法不会让你痛苦，因为你喜欢法去实践法的话呢，就让你能够离染着性，不会生苦为业。你有一追求就有一痛苦，有一执着就有一挂碍。当你打破，当你了解的时候，就在你的眼前，不需要在另外的地方去寻找。你要是自己没有觉悟，没有了解，你千里迢迢万里迢迢的去寻找，你都是寻找不到的，都是徒劳无益的。就好像镜子里面的影像它再好，但是它起不到实在的用。空中的花，这个纷纷落下，它不会像这个见到的花一样的有香味，芬芳扑鼻，它不会。那么这里生苦者，为由爱力取运生故。为什么讲说生苦为业？刚刚是从我们这个心理的观察修行的角度上来讲，你直接产生的苦就是你的贪心呢升起的苦。如果从这个生死流转的这个状态下面来说，是说你由于有染着心呢，由这个爱着力啊，你就会取种种运，就是取我们的色运、受运、想运、行运、识运这个五运。你有这个爱着心之后呢，它这个运就会升起。就像我们人来到这个世间，有的人呢他愚痴了，他过得痛苦的时候就埋怨父母亲，你们为什么要生我啦，你不生我好不好啊。其实这个不能怨父母亲，这个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你自己当初又来到这个世间的，因为你看了父母亲的事情，男女的和和，然后你的思想颠倒，与这个境界呢执着贪恋，这样一念的心呢，你就入胎了，就住胎了，然后你由这个业力的发育发展，也推动这个根的这个这个细胞分裂，最后就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了，你就来到这个世间了。所以是你自己要来的，是自己要来的，自己要来就有这个生死相续。这如果是像阿罗汉呢，像佛菩萨呢，阿罗汉他不来这个世间，这佛菩萨呢是应化视线，为了度众生随愿成愿而来这个世间的。那么这个是生苦为业，生苦的意思。我们有取运呢就会苦，我们只要一落入这个生死里面去追求去执着了，你的身体会有苦啊，有病啊，会老会坏，这个有饥渴，有这个嘞冷热的不调，好多好多好多的病，你心里也有很多病。这里的贪烦恼就是一种，后面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毛病都有，都是我们这个心里面的。这些问题存在就是我们的苦啊。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运呢，就好像一个容器一样的，就好像一个钵了，里面放了水果，放了饭，放了这个嘞面条，放了一些汤，放了很多很多东西，都是放到这个钵里面。 我们身上心上这些种种的苦，他的这个依靠啊，就是你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精神物质组合在一起的这个五蕴身，这些它就承载的装载的好多好多的苦，满载着这些苦，除非你有智慧超越，没有就不行。这个是第一个根本烦恼。第二个根本烦恼是嗔烦恼，嗔烦恼的这个危害性也是很大。这有说一念嗔心起，八万障门开。你心里面有一个嗔心起来的时候，种种的障碍都来了。那么这里怎么定义啊？于苦苦去，忏悔为性，能障无嗔，不安恶行所依为业。就是说嗔烦恼的相貌啊，就对于苦和苦聚，这已经讲了，苦呢是这个三苦八苦六苦种种苦，简单讲就讲三苦了，是坏苦苦苦行苦，这些是一些基本的内涵，我们一定要去了解。这虽然讲课的时候啊总要提到，但你有的不熟悉啊，是要好好理解。不然的话呢，你不明白佛教里面所说的苦，你对于苦认识不深刻，就好像我们对一个地方呢脏呢，脏到什么程度啊认识的不具体，那么他在打扫的时候呢，就会有一部分呢是打扫不到的。那我们人生之苦，你认识的越彻底越明白，那你就越有力量能够得到快乐，这个是成正比的。那么这个三苦啊，我这里又还是再重复讲讲。第一个苦苦啊，大家都会知道了，饿了渴了累了烦了，这个心思啊烦乱了，觉得压力大，觉得感情受到这个挫伤挫折，然后听到人的批评，身体受了伤，这些都属于苦苦。那么这个坏苦呢，就是我身体很健康了，事业很顺利了，我有很多钱了，我的朋友都帮助我了，那充满了这个鲜花和赞叹。那么这些是属于坏苦，为什么？你看起来不是苦啊，但是它一发展变化的时候就是苦。有一天你这些东西都会失去的，花会萎靡。这个赞叹可能后来人不赞叹，别人比你好啊，他不赞叹你了，那么你就开始忧伤痛苦。就像以前这些皇帝是吧，这个拼命的打天下，最后守天下守不住，文臣武将呢跟他内讧，争吵夺权，那你才说他多痛苦啊。但是他为了这个目的呢，不知道经过多少多少的努力才能够得到。就像过去讲什么一个将军吧，一代名将吧，他能够成名吧，是万古枯，就很多很多人都死掉，他才能够得到那么辛苦。但是人建立这些东西呢，都是觉得这个是快乐的，但是这个快乐了，它是不可保的，它会变化的，会失去的。你越是觉得快乐，越是想，你就越痛苦。就好像一个人在这个暖气这个冷暖气很好的房间里面待惯了，他到了这个没有的地方呢，反差就特别大，他一出去就很不适应。就好像这个饲养的这些动物呢，它不像这个野外生存的那些动物，你放生一放出去，他们就不是放生了，放死了，放出去他不知道找吃的，多痛苦啊。 他一片茫然。但是这个野外生存了的动物们呢，都不一样，它的老是在这样的环境，它是吃了很多苦，它已经适应这个环境，所以它都不怕了。我们人也是这样的，如果是说，帮助你的人太多了，比如说有的父母亲啊，对小孩特别关心，饭做好给他吃，这个衣服呢，都给他穿好，打扮好，然后再送他去上学，这也不要他做饭，也不要他考虑事情，只要读好书就行了。那么结果等他一面临社会，一去做事的时候啊，他跟自己独立生长的这个孩子相比来讲啊，他的痛苦不知道大了多少。所以，在他能够得到那种很好的照顾的情况下是一种乐，但是呢，他去做事都不能适应的这种情况下呢，确确实实是一种更深刻、更重的苦。所以这种苦呢是属于坏苦，属于坏苦。你不要觉得是乐，比如说我没有钱啊，就我丢掉了，那都不可能丢掉钱的。但我有钱才会丢掉钱呢，我丢掉1000块钱呢，这晚上睡不着觉啊，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啊就去找啊，想呢到底掉到哪里去了，这我钱呢，钱包去哪了，心里面就有这些痛苦，这没有办法。所以这个我们所认为的乐呢是坏苦，那么还有一个呢是行苦，行苦就是这个变化，牵牛变化，任何一个事情都不会停留的了，这些现象界的事情都是生生灭灭，有因有缘呢生万法，这个因缘呢不聚合了不够了，他就开始呢走下坡路，他会消散。所以时而表现出来有坏苦，时而表现出来有苦苦。所以我们人生一辈子一直长一直长呢，或者就是这活下去啊，就是几多欢喜几多忧愁，欢喜一阵子，忧愁一阵子，忧愁一阵子，欢喜一阵子。那么这个社会呀、国家呢也是这样的，有一段时间呢，这个天下太平，大家安居乐业。有一段时间呢，互相这个争夺、战争，民不聊生，这个人呢，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，过得那样很苦难、很苦难的日子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，这个是一个根本性的苦，称为行苦，而行苦是最细的。那么坏苦呢，又粗一点。那么最粗的呢，就是苦苦。我们一般所谓的说能够远离痛苦，能够得到快乐，那个并不叫快乐，那个根本也不称之为快乐。从佛法这种深入的观察来讲，就世间是没有快乐可言的。你得到的快乐就是你痛苦的开始，就是你建立痛苦的基础。你不要觉得这个是快乐了，你不要觉得这个是牢固了，这个就好像沙子上砌长城一样的，一点不可靠。风一吹，你的长城就不见了。那只有你认识真理，超越生死，不为这个苦苦、坏苦啊、行苦啊、善苦所左右，你这样子，你的心啊，才能够任运的在不同的时间空间里面，都充满了欢喜，充满了自在。这个才是一个决定的境界。所以我们一般，你要不学佛法，其他的学问可以给我们，糊糊嘴呀，混口饭吃啊，那还是可以办得到的，都可以办得到的。但是说你要说你要能够找到快乐，那个是没有办法。古代孟子的比喻说，缘木求鱼，那是缘木求鱼，不是鸡。蒸沙做饭，肚子饿了想吃饭了，拿沙子来蒸，蒸来蒸去，这个沙子就是热沙子，它不会成为饭，不会成为饭。所以你苦认识呢，你也就能够找到脱苦之计，能够找到脱苦的路。那么这个是苦啊，这个苦聚呢，就是产生苦的。产生苦的就是我们种种追求啊，种种烦恼啊， 那个苦呢是世间，苦聚呢是世间之因，这称为苦聚。我们对于苦，对于苦聚啊，不是有智慧去通达、去了解、去超越，而是对他发火，发怒，心里面嗔恚。那么这个就是呢，这个就是嗔心、嗔烦恼。比如说苦苦里面啊，我有人骂了我、诽谤我，或者这个气候太热了，心里面不耐烦，就是开始咒天骂地呀。那么这个就是对苦里面的苦苦啊，有嗔恚心。那么苦聚是种种烦恼，比如说我会起贪烦恼，起种种，心里面也不说去找方法去对着调整，而是说我干嘛要这么烦呢？这烦不烦呢？就对于我为什么老就放不下呢？我还是喜欢的某一个人或者喜欢某一个东西呢？我还是怎么去贪恋呢？那么这个就是对于苦因呢，它有嗔恚心，有嗔恚心、憎恚心，乃至于说报复啊等等啊，这些很重的一些情况都有。那么这个就是憎恚为心，能障无嗔，能够障碍善法，障碍无嗔善法，就是心里面对这个苦苦苦聚一切的这些现象呢，它不起憎恚这种善法，能障无嗔，不安，这个他心里面不安。你也有了嗔心的人呢，就不会安了，就想报复人呢，打击人呢，找人的茬，找挑人家毛病的问题了，老是想人家这些缺点呢、坏处了，那么心不安。恶行所依为业，就是他心里面有种种恶行，想拿刀子杀掉人，想制造毒药毒害人，或者想个什么计策呢，是欺骗他，让他呢吃点苦，受罪，种种这些事情就是种种的恶行呢。这就是嗔恚心的这个作用，这个作用。不安者心怀嗔恚，多助苦故，所以不安。为什么叫不安呢？就是说你心里面因为有很多这个嗔恚呀，你心里面没有办法安住啊，你就是很苦的，很苦的，不能够安乐的，不自在的。经典里面讲说，我们起了嗔恨心就会去伤害人家。那如果伤害不到呢，自己又不服气、不服输，那不是很痛苦吗？好，我伤害了别人之后啊，又怕别人报复。他什么时候找人来报复我，伤害我，那怎么办？所以我们这个嗔心呢，它是令人不安的，甚至呢不喜，败之而忧，败了又忧虑，生了也不见得欢喜，生了也不见得欢喜，这个就是嗔恚心呢，嗔心呢。那么接下来这个呢是慢，贪嗔啊，接下来这个是慢，贪嗔慢，贪嗔慢，这个慢的话呢是视己于他，高举为性，能战不慢，生苦为业，就是说这个人的心啊。他将这个自己视呢，就是自视，自己以为自己怎么样，评级自己，跟别人来比较，就是自己比别人呢高，我比你高，你算什么？就是这样一个心理，就是他的特点呢，就是说将自己和别人对比。就是比如说人家很好啊，那他很好也不过如此嘛， 看起来他也承认，好像说，他没有人家好，但是呢，他心里面是放不下的，他心里面想到说，他也不过如此吧，这有什么有了不起吗？所以他的内心意思呢，就是说我还是比你高的，你有这个也不过如此的，这就是示己于他了，高举为心，就是将自己这个内心里面这个想法呢，看得比别人要高，比别人要好，在别人之上，这个就是慢心。慢心是能战不慢的引苦为业，就是能够障碍自己的谦卑心、谦虚心，就会引发苦。我们这个人慢心越重的人呢，他的苦越大。甚至于最后慢来慢去是慢自己，自己都看不上自己，你说他怎么办？他怎么心里面能够安住呢？所以是能战不慢引苦为业，特别是说有一点学问的人，或者是有点修养的人，已经讲到这个，我又想起佛典故事来，就是琉璃王为什么要灭释迦种姓？这释迦种姓他们是自认为是高贵的血统，你们其他这些人呢，不能跟我们相提并论的。你们都是卑贱种姓等等，但是这个琉璃王的父亲呢，他国力强盛，带兵打过来打这个迦毗罗卫国，那这边打不赢了，兵临城下了，就又和解了，人家提出的要求也不是别的，就是你们要选一个释迦族的女的了，跟我结婚，做我的妃，做我的皇妃，这样我就善罢甘休，不然的话呢，我不退兵。这一讲之后啊，这个族长这些了就是商议啊，那不怎么办呢？那现在打不过，那不能让人灭了，那不行呢。他就是选了一个婢女，身份卑微的，就不是他们真正这个血统的，给了这个王。然后就生了琉璃王了。琉璃王后来长大的时候又想去见外公了，去释迦种姓了，他不让他见，一直推延，后来没有办法之下就去了，结果见的话大家也看不起他，瞧不上他，觉得他的这个血统呢没有这种释迦种姓的这个血统高贵，就有这样的想法。那么后来他渐渐就是回去追问他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他妈妈后来就告诉他了，然后他生了怒气，这是引发要是灭世界种姓这个因素之一啊，瞧不上他，所以我们这个人和人打交道的时候，心里面应该一律平等，有谦卑的心，不管人有成就没成就，有学问没有学问，有地位没地位，就是乃至于路边的一个叫花子，我们都要心佛众生呢，三无差别，要与一切众生来平等，总如是想，这样就是说不会让众生来起烦恼，不会让起烦恼，那你自己也不会起烦恼，如果你起烦恼啊，这不行了。像以前说是文革的时候开始运动了批斗啊，就把一个学者了跟一个演戏的人放在一起同台批斗，结果他就受不了了，第二天他就上吊自杀了。为什么？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学者很高贵，竟然和一个戏子在一起斗，是吧？他就是这种我嘛。当然了，从佛法上来讲，你为了一定的正义，为了一定的这个事情坚持你的这个真理，不是随烦恼起的，你说你去自杀嘞，也不是反对的，就是讲有一个沙弥啊，他一去托钵的时候，托钵呢就托到这个地方呢是比较偏僻的，这个女的呢就逼他了要这个违犯戒行，最后他没有办法，他自己就 用借刀自杀掉了，然后命中之后哎，升到御界天去了，就是说宁舍其生命呢，也不犯这个戒行，当然这个也是可以的啊。那么佛呢，他为了利益众生的时候，比如说这个金光明经呢，是舍身是佛呢，把自己是这个呢跳下去摔死，让这个老虎呢有这个血了肉啊，来这个呢充饥，来能够为维持这个身体，喂养这个五个小老虎。那么这也是一种自杀呢，但他这个自杀是为了一个正确的意义，而不是说觉得哎呀人生没有意义了，我活不下去了，我也想死了，那么这个是随烦恼而转的，这个就是你自杀的话有罪，是个恶业。所以佛法里面的道理啊，这我们要去了解去听闻，知道了才能够善加抉择，该如何行。生苦者为若有慢，于德有德，心不这个迁下，由此死生轮转，无穷受诸苦故。那么这里的这个解释呢，也是从生死流转的长久现象来说的，就是说对于德，第一个德呢是功德了，三宝四谛的功德。那有的人有慢心说，我不要得解脱也可以了，我不皈依三宝也行啊，我这活得好好的也不错嘛，这还有什么修行得解脱了，我们好像没烦恼啊，过得很开心呢。他就刚跟我们讲的三苦啊这些了，他根本没有认识身在苦中而不知在苦。就比如说有的人修天道的，我将来上天堂，在那里永生，我将来去做仙人，长生不灭，能够与天地同寿，与日月同光，或者久享一种什么生活，得到永住，他就以为这个呢就可以是一个终极的追求了，他就不会进一步去观察了，就是你现前就是烦恼的状态，你将来你能够保准你说死的时候就能够超越吧，你去到那里的时候又从这种生灭变化的现象可以去，既然可以去还可以来嘛，去得了就来得了嘛，这个本质性是一样的，那么他又有深刻的观察的时候，他才能够为愿意成就这些功德，喜欢得到这些功德，羡慕这些功德，有从良心。所以是第一个。有德呢，有的就是具足这些功德的，比如说阿罗汉呢、菩萨呢、佛呢，具足功德的这些人，还有能够成就功德这些事情，他不想去呢成就，比如说上知识来了，他不想去学，这于德有德呢心不坚下，我就学法了。有的人一听，我都已经读过了，我有认识了，我也觉得不错了，我不用去听可以了，但可能他理解的并不彻底，相似的观念有一点，他具体怎么样他并不清楚，他并不能够把握，那么由于他不肯去学了，我们高僧呢不长功不生功的法水，这你怎么讲怎么说开导他听不进去，不能容受，就好像一个平板上你洒水啊，它就流掉，它不像一个波，你洒水进去它就沉住了，它这承受不了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它就由此生死进行流转，一直流转，要受无穷无尽的苦，受无穷无尽的苦，这个就是慢性所。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。